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97回。韩立自问呢，已经拥有了太阴真火，捕捉此火机会并非没有的，要不然他也不会贸然到此了。但是这片雾海，那也是大晋的禁地之一。自然不仅仅是那些火灵地煞所化的雷火之力，那么这一点就有点危险了。而这片红雾下的山脉当中，还栖息着许多难以想象的火属性的妖兽，听说呀，其中不乏六七级高阶凶兽啊，一旦被十几头高阶凶兽才给围住了，恐怕一般的元婴修士也可能会陨落掉的。更何况这片红色的雾海当中，最危险的还并非是这些妖兽。韩立正心中琢磨着，忽然感应到了什么，双目寒光一闪，单手一抬，冲着一侧手指一弹，金光一闪，一道剑气一闪即逝的射出，没入到了红雾中，就不见了踪迹。一声怪异的鸣叫，一道黑影踉跄的从雾气深处一下子冲了出来，这竟然是一只体长数尺的淡红色的妖禽，一对蓝眼睛，头顶紫冠，但是张开的一只翅膀上血迹斑斑，有一只拳头大的孔洞正往外狂涌出鲜红的兽血出来。此兽似乎凶悍异常啊，虽然说已经身负重伤，仍然恶狠狠地扑向了韩立。不过这倒并不是什么奇怪之事，火属性妖兽原本就比其他属性的妖兽凶悍暴躁得多。韩立叹了一口气，一只手的五指随意的一弹，噗噗的破空之声接连传出，五道红丝激射而出啊，一闪之后就洞穿了此妖禽的身体各处，随即再一缠绕，用力一勒，圈圈红芒闪动之下，就将此妖禽切割成了一对七零八落的血肉。他们正是那些纤细如丝的火灵丝，此宝物在面对稍低一些的对手的时候，可怕之处是显露无疑呀。韩立再单手一招，那些红丝就自行的飞射而回，一闪后没入到了手掌当中。随着雾海中的深入，出现的妖兽越来越频繁，并且呢还越来越多起来。短短的时间之内啊，就有十几只妖兽被韩立给斩杀了，其中一次竟然同时出现了五六只体长丈许的火猿共同扑来呀。那这要是换了一名普通的元婴初期的修士，自然是一阵手忙脚乱呐。但是以韩立如今的修为，自然不值一提了。他只是张口喷出了一口数寸大小的小剑，就将四只铜头铁臂支撑的火猿一绕轻轻地斩杀了。不过他再深入一段路程之后，终于碰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麻烦。此刻呀，身前数十丈处，一个红光灿灿的丈许大的光团正在变幻不停着，一会儿变化成虎狼的形态，一会儿变化成妖禽的外形，根本没有真正的固定的形态，仿佛是无形之物一般。韩立冷冷地看着此物，突然手一抬，数道金色剑气连续斩去，金光一过，轻易地将此物斩成了数块。但是一等剑气溃散过后，红光又再一次地往中间一聚，就毫不费力地恢复如初了。韩立眉头不禁一皱啊，随即两手再一掐诀，蓦然一张口，一道紫色的光柱喷射而出， 只是一闪呢，就在光团中心处洞穿出了一个碗口粗的孔洞出来，正是韩立进阶元婴后期新领悟的一种秘术，是将已经精炼过的紫罗极火进行压缩，再用强大的灵力一喷而出。如此一来，其威力之大自然是非同小可呀。虽然这一次光团在片刻之后仍然恢复了，但是弥合度比起先前明显慢了许多。果然和传闻中一般，这磁火煞灵还真的有些棘手啊，连属性相克的极寒之焰都不太有效的样子，怪不得上人记忆中对这种妖物有些忌惮的样子。韩立喃喃地自语了几句，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对面的红色光团形态一变，化为了一只通体赤红的幽鬼，口喷红焰的就直奔这边飞扑而来。韩立面色一沉，单手虚空一拍，顿时一只青色的巨手浮现在了妖鬼的头顶处，闪电般的一捞而下，就将妖鬼硬生生地抓在了手中。五指略一用力，红光闪动之下，妖鬼身躯就无声无息的支离破碎了。但是下一刻，这些红光又在附近融合一起，再次复原了。韩立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啊，单手一拍储物袋，似乎就要取出什么宝物出来，但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声清明之声从身体中传出，随即肩头处赤芒一闪，浮现出了一只赤红色的小鸟出来，只有数寸大小，小巧玲珑的样子。韩立目光一偏，扫了此鸟一眼，不禁一呆呀，这竟然是太阴真火幻化的那团真火之灵。韩立面上露出了诧异，还没有想清楚此火怎么会主动的现形而出的时候，火鸟就猛然的双翅一展飞出去，直奔对面的那团红光射去。在途中，此鸟体型狂胀，几个闪动之下就有了尺许大小，张口就向光团啄去。说也奇怪呀，那团红色无形的身体一下子就被此鸟啄出一个豁口出来，连续几下，一个碗口粗的孔洞就呈现而出，火团呢也没有办法像先前一般的恢复如初了。但这火煞灵却似乎灵智不高，也丝毫痛楚感觉没有的样子，只是略感不适般的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形态，想要摆脱太阴火鸟。但是啊，这火鸟的一对爪子死死地抓住了这火煞灵的身体，任凭其千般变化都纹丝不动，但是尖嘴啄下的角度反而大增，几乎转眼之间这团火光就少去了小半身体。韩立见到此景却轻笑了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啊，这太阴火鸟还能克制这火域最让人头疼的火煞灵，那么如此一来的话，他倒是省了不少的手脚了。于是在韩立一副轻松表情的旁观下，没过多久，这团火域中特有的妖物就被太阴火鸟给吞噬了个干净。然后火鸟一声清亮的长鸣，一个盘旋过后就飞回到了韩立的肩头，清理起了自己的灵羽来，似乎并不想马上再返回韩立体内的样子。这雾海中自然不可能就只是这一团火煞灵，韩立当然也不会多此一举的强行收起此鸟啊，而是顿光再起的再次消失在了雾海当中。这一片雾海笼罩的山脉的确大得难以想象了，再加上韩立神念受损，也不敢飞遁得太快，所以足足飞行了三天之后，才终于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一座巨大的死火山上空。而这一路上， 他击杀的各级妖兽没有一百，也有七八十之多呀，甚至包括了数头七级巅峰离八级化形只有一步之遥的妖兽。而真正化形的八级妖兽，一旦开启了灵智，却不会在火域再逗留下去，而是呢另行寻找修炼之地的。至于火煞灵倒不多见，只不过又遇见了两团而已，都被太阴火鸟给吞噬掉了，并没有真的给他造成什么麻烦。倒是经过山脉中的一片火湖区域的时候，让韩立的遁速不得不放慢了许多。为什么呢？因为啊，从湖中喷射出了一股股赤红火柱，一丝征兆都没有啊，并且威力不小的样子。韩立虽然说呀不惧怕这些火柱，但是呢这白白消耗法力硬扛之事自然不愿做的，这才谨慎些的放慢了遁速，缓缓的通过了这片区域。现在韩立已经降在了环形火山口的边上，双手抱臂望着前方，目光闪动不已，单手一拍腰间储物袋，顿时啊一叠厚厚的阵旗阵盘浮现手中，向后一抛，随即身后荧光一闪，又一个韩立诡异的现形而出了，抬手一招啊，大片的银霞飞出，一下子将这些布阵的器具收进了手中，正是那第二元婴操控的人形傀儡。这个傀儡身形一晃，就化为了一道银虹破空飞走，转眼之间就消失在了雾气当中。韩立呢则在原地盘坐下来，闭目养神起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过了一顿饭的功夫，破空之声传来，人形傀儡两手空空的出现在了身前。韩立重新睁开了双目，看了看傀儡，淡淡的点了点头，傀儡一晃之下就再次的消失不见了。而韩立呢则周身灵光大放，人化为了一道青红飞射而出，连闪几下之后，遁光在火山口的最中心处停了下来，火光一脸再次现出了韩立的人影。韩立打量了一下附近的环境，单手一扬，一件早就扣在手中的白乎乎的东西被寄了出去。此物啊在空中是滴溜溜一转之后，体型呢在灵光中狂胀起来，最后就化为了一个十余丈高的巨物击落到地上，让附近的地面都是微微的一颤，显得是沉重至极呀。这竟然是一个白玉制成的小型祭坛，但是表面有些符咒铭印其上，显然呢已经成为了一个法器等级的存在。韩立再一翻手掌，一个蓝蒙蒙的小鼎出现在了手中，口中念念有词，数道法诀击在了鼎上，小鼎滴溜溜一转之下灵光大放，同时呢体型狂胀了起来，化为了丈许般巨大。韩立手指冲瓷鼎轻轻一弹，顿时呢鼎盖一下子飞射打开，嗡鸣之声从鼎中传出啊，一道蓝色的光晕喷出来了，然后迅速的荡漾开来，然后呢刺啦之声大起啊，蓝光闪过之后，地面上出现了厚厚的一层晶莹闪烁的蓝冰，竟然是前蓝冰焰。而那只蓝色的小鼎自然就是当年从上人手中得来的仿制的灵宝前蓝鼎的。此鼎原来有两只，都已经落在了韩立手中，此刻蓝光所过之处，所有的红雾全都纷纷的躲避开来，转眼之间呢环形山口竟然变得清晰异常起来，雾气都被硬生生的排解了出去。韩立见此，嘴角是微微一笑啊，单手呢冲巨鼎一点， 顿时瓷鼎轻飘飘地飞出，一个盘旋过后落在了身前的祭坛中间处，而韩立手中则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块巴掌大的蓝色的法盘，数道法诀飞快地打在其上，祭坛附近的地面蓦然一阵闷雷之声传来，一个巨型法阵竟然浮现而出。这祭坛正处在此法阵的中心处，各色灵光闪动不已啊，此刻巨鼎祭坛小法阵仿佛原本呢就是融合一体的，而鼎中的前蓝冰焰仿佛无穷无尽一般喷出的蓝光不停啊，蓝冰呢遍布了整个火山口各处。这个时候韩立面色凝重的又冲手中的阵盘连点几下，突然整座法阵都发出了巨大的轰鸣，数十根蓝色光柱从火山口处边缘同时的是冲天而起啊，竟化为了一只巨大的光龙，将附近的空间呢也彻底的封闭了起来。每一根光柱都蓝光灿灿，数十丈之高，气势惊人异常啊。韩立袍袖一抖，另一只蓝色小鼎也飞射而出，同样的一阵雾气过后体型胀大，然后在神念一催之下呢飘飘悠悠的往巨型法阵上空飞去，一直飞到了20余丈高空处才滴溜溜的盘旋不动起来。银光一闪，小鼎上现出了人形傀儡出来，动也不动的站在鼎上的一个角落处，稳如泰山呐。韩立微点了一下头，猛然一拍腰间某只灵兽袋，一股白色的寒风从袋中飞卷而出，随即现出了12条数尺长的四翅蜈蚣出来，正是12条六翼双弓。这几条蜈蚣一现身出来，立刻就摇头摆尾的口喷寒风啊，一股股的白雾弥漫到了高空中，立刻呢将这些蜈蚣的身形隐匿了起来，然后寒雾就滴溜溜的一阵旋转过后分布到了整座光龙的各个角落。布置完这一切之后，韩立这才神色一松啊，但是他心中仍不敢就此大意了，又仔细的检查了一遍法阵，确认一切都没有问题之后，这才站在了法阵的某处，两手一掐诀呀，周身的蓦然冒出了一层紫色的光焰出来，身形仿佛虚幻一般的缓缓的沉入到了地下之中，转眼之间就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巨大的光笼中只剩下顶上站着不动的人形傀儡，以及朵朵白雾轻轻地飘动着，而在地下数十丈处，韩立已经身处一片赤红熔岩当中了。原本可以将人化为乌有的高温，韩立在紫罗极火的保护之下却丝毫异样没有，但是在寒热之力交织之下，阵阵滚雷一般的闷响不停地在附近响起，让人听了有些烦闷。这倒不是韩立不想转换成先前的火龙柱来做护罩，而是此一时彼一时啊。火属性护罩虽然可以很轻易地和四周的熔岩混为一体，但是身处这种极热的环境之下，同时还要控制护罩内的温度，消耗法力之大远胜于寒属性光照的。在未见到太阳金火之前，韩立自然不会这么做了。不过身处熔岩当中，他即使将神念开至到了最大，能感应到的范围也远逊于地面上的时候，不过100余丈左右啊。韩立呢轻轻地叹了口气，怪不得上人明知道太阳金火就在此地，这么多年来却一次都没有得手过，到了最后甚至彻底地放弃了捕捉此火的心思呀。身处此环境之下，即使一名元婴后期的大修士， 那想要抓住一个颇具灵性的太阳精火，也是有些不切实际的。也许只有化神修士出手，才有那么几分可能的。即使他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准备，但是能不能真得手，心中同样是没有底儿的。韩立猛一拍站在肩头始终不回的太阳火鸟，此火鸟呢一展双翅，飞出了紫色的护罩，一头扎进到了熔岩中，不见了踪影。整个过程无声无息，似乎丝毫不在意熔岩的炙热的高温，也没有任何阻碍的样子。韩立见此，先是有些无语了，随即又暗喜起来。这太阴真火明明是人界至阴之物，就是在熔岩中也无大碍，看来此火号称三大真灵之火，肯定另有什么他不知道的玄妙在其中。以后有机会的话，还真是要好好的研究一下的。太阳真火和太阳精火，原本一个是极热中诞生，一个是天生极寒，阴阳交汇吸引之下，只要那太阳精火就在附近的话，一定会被自行的吸引而来的。下边就看他如何将其引到地面上去了。心中一边思量着，韩立呢一边通过心神联系，远远的跟在火鸟后面，开始以这座火山口为中心四下的游荡起来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98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98回。几天之后啊，韩立几乎将方圆万里的地下全都搜过了一遍，特别是以前那位上人曾经发现过精火踪迹的输出地方，更是每一寸都没有放过呀。可是让他大失所望的是，还是丝毫都没有发现太阳精火的踪迹。韩立头疼了，不得已之下呀，只得将那搜索的范围开始放大了。但是那太阳精火仿佛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一般，踪迹皆无啊。一个月后的一天，韩立正在离火山口数万里外的一处地方搜索着，而脸上毫无表情，心里边却着实有些焦虑了呀。任谁天天在熔岩中穿梭不停，双目所及的都是赤红之色，神念还必须全力扫视着附近的一切，大耗精力法力之下，恐怕都会有些没有办法忍耐了。就在韩立思量着是不是该再次回到地面上恢复一下灵力的时候，突然脸色一变，双目一睁之下金光四射，现出了惊喜之色出来。他二话不说呀，一拍腰间储物袋，顿时装有五子同心魔的黑色小瓶被寄了出去，在熔岩中略一打滚，放出了五魔出来。五魔显然在熔岩中有些不太舒服呀，但通体灰白色魔气缠绕之下，倒也不真的惧怕此处的高温。韩立口中念念有词，五魔一个打滚化为了鬼头的模样，转身四下击射，竟纷纷没入到了熔岩深处不见了。韩立袍袖再一抖，十几根火龙柱放出，赤红的光照再次浮现护住全身，但是他身形同样一晃之后，竟渐渐的模糊不清起来，最终呢和四周的熔岩融为了一体，就此消失不见。如此一来呢，此地除了偶尔传来的熔岩流动之声，变得寂静无比呀。 一盏茶的功夫之后，一道赤光一闪，太阴火鸟在赤光包裹之下从熔岩深处冲出，又在另一侧的熔岩中没入消失了。几乎同一时间，附近熔岩突然一阵激烈的翻滚呐，温度骤然提升了一倍以上，同时银光一闪，似乎什么东西从附近一掠而过，紧追太阳火鸟而去啊。而随着荧光的消失，附近熔岩再次恢复如初，但是那种高温却一时没有办法降下来。而这个时候红光一闪，韩立顶着护罩从附近现出，莫老喜色地望着荧光消失的方向，二话不说呀，也化为了一道红光追了下去。如此一来，三者全力追逐之下，数万里的距离只花了半个时辰的功夫就飞掠而过，到了布下法阵的火山口附近。但就在这个时候，麻烦出现了。那太阴火鸟啊，虽然在熔岩中不受影响，同样的灵活无比，但是呢，和后面那团荧光相比，这就明显的差了一筹。而经过这么长距离的追逐啊，在离火山口还有十余里的时候，堪堪被后面荧光追上了。顿时呢，荧光猛然往太阴火鸟身上一扑啊，荧光翅芒闪动，搅和在了一起。韩立虽然说不敢贸然接，生怕惊跑了那团荧光，但是通过和太阴火鸟心神相连的神念，终于呢将那团荧光的真面目看了个清清楚楚，竟是一只数寸大小、通体洁白如玉的带翅的小马，还有一对小翅荧光灿灿。此马呢一追上太阴火鸟，双翅扇动之下，无数朵银色火花立刻从翅上纷纷泛出，迎头向太阴火鸟气势汹汹的照去。它自然就是太阳金火幻化而成的真灵之火了。而那只太阴火鸟刚刚诞生的时候其实虚弱无比，这才被韩烈轻易的捕捉收服的，但是后来在小极宫的玄玉洞中吞噬了数之不尽的万年玄玉寒气过后，总算是威力大增了。故而论威能啊，太阳火鸟并不比眼下的太阳金火差到哪里去。但是此刻呢，它身处熔岩之地啊，被白色小马借助无穷无尽的熔岩火力，威能呢凭空增长了三分出来。此消彼长之下，太阴火鸟则需要花费一部分灵力去抵挡熔岩的高温，故而虽然口喷赤色寒焰的拼命的抵挡，但是几个照面过后就大落下风了。韩立通过神念联系看到此幕，眉头一皱啊，无论是他还是同样尾随的五魔所化的鬼头，现在可能都不易出手惊扰了金火的。毕竟呢，他从上人的记忆中得知，此团太阳金火似乎成灵已久，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立刻逃之夭夭。偏偏太阳金火所化的灵火火遁术奇妙无比，在这熔岩中可以说是来无影去无踪了。正常情况之下，一旦远遁根本没有希望再重新追回来的，若是被惊动一次，下一次呢即使有太阴火鸟出面引诱，韩立都没有丝毫的把握呀，此火灵会不会再次上当的。故而他明明见到火鸟处在了下方，也不敢轻易出手和召唤五魔相助，只是面色阴沉的心念急转不停啊。忽然他心中一动，有了一个主意，当即呢两手掐诀之下，一张口喷出了一颗白蒙蒙的圆珠，正是那颗一直被紫罗极火陪练的血晶珠。韩立的法诀呢连着数道向此珠打去， 此珠是滴溜溜一转之后，蓦然就化为了一道白芒飞出，直奔前方击射而去。这结果呢，片刻之后，雪晶珠就一下子出现在了小马和太阳火鸟争斗的地方，然后圆珠只是一晃就落向了两者。小马顿时一惊啊，双翅一晃，朵朵银焰闪动之下，一下子就在熔岩中消失不见了，下一刻却出现在了20余丈外的另一处地方，双目盯着圆珠，满是惊疑之色。但是那太阴火鸟却根本没有躲闪之意，反而呢趁此机会身形向上一扑，一张口竟然将圆珠吞入到了口中，浑身翅膀大胀起来。此火鸟却毫不犹豫的一回头，再次的向远处飞动而去。后面的银翅小马一呆呀，眼珠滴溜溜的转动了几下，四下旁顾，见丝毫异样没有之后，终于再次双翅一展，又追了上去。但是这一次，太阴火鸟借助雪晶珠中暗藏的紫罗结火之力，遁速却大增许多，银翅小马一时却没有办法追上，并且转眼之间呢，两者就到了巨大火山口的下方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太阴火鸟遁光方向一变，朝上方击射而去。那大火所化的银翅小马已经到了此地，自然不再轻易放弃，当即双翅一展之下呀，同样的向上急追了过去。这两物都是火灵之体，自然不会被那厚厚的土层给阻挡的。片刻之后，噗噗两声，二火灵就一前一后的冲出了地面，正好进入到了那巨大的光笼之中。那太火一冲过来，立刻就发现了不对劲儿，但是这个时候人形傀儡却早已猛然单足一点下方的宝顶，顿时一股蓝色的光焰一声呼啸的从顶中飞射而出，转眼化为了一只蓝色的寒鲛，是狠狠的扑了下去。而原本逃遁的太阴火鸟也一个盘旋，反而迎向了下方的银翅小马，一张口，那颗白淋淋的雪晶珠就随之喷出了口外，一砸而下。而与此同时啊，整座法阵也在人形傀儡的点指之下开始激发了起来。太火一见此景，毫不考虑的立刻一掉头向下方击射而去，打算呢再次逃入熔岩之中。他和太阴火鸟飞出的地方是火山口中唯一一片故意没有蓝冰覆盖的区域，但是此刻却发出了嗡鸣之声，那片地方浮现出了蓝光，也开始冰封的样子。不过呢，就算法阵激发再快，和太火所化小马的遁速一比，自然远远不及了。眼看银光一闪之下，银翅小马却要一头没入地面中，眼珠却猛然露出了恐惧之色，双翅一展，身形一顿，突然从原地消失，出现在了20余丈外的空中。几乎与此同时，五道颜色各异的光柱从地下喷出，击到了虚空之处，接着呢，五股灰白的魔气窜出，一阵翻滚之下，就露出了五只持续大的鬼头，正是那五子同心魔。行列也从地下是缓缓的伸出啊。这个时候，在阵法的作用之下，这片地面也被蓝光淹没掉了，化为了厚厚的冰层。韩立双足踩在蓝冰之上，抬手望向空中，脸上现出了一丝凝重。只见前蓝冰焰所化的寒蛟、太阴火鸟以及五只鬼头，正一窝蜂地围攻着那只银翅小马。太火所化的火灵果然像那上人记忆中的一般机灵异常啊， 化为了一团银光，漫天飞遁着，根本不在任何一处停留。除了太阴火鸟之外，此火灵遁速明显的比五魔和寒蛟快了一筹，而太阳火鸟因为有着寒泪血金珠相助，外加此刻呀身处那冰焰所化的寒气囚笼当中，反而和熔岩之地时相反，比太火快了一些。要不是银翅小马身形实在是灵活狡诈，没有办法捕捉其逃遁的轨迹，恐怕呀早就被火鸟给堵住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银翅小马儿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被火鸟口中翅芒连连击中数次，受了一些轻伤。但是这小马宁愿是硬挨几下也不加以反击，以防啊被五魔和寒蛟追上。韩立双手倒背的站在下方不动一下，而高空处人形傀儡则一边是催动着法阵，一边驾驭着寒蛟，同样的面无表情。突然银翅小马抓住了一个机会，在硬挨了太阴火鸟一击之后啊，双翅一收，丝毫征兆没有的就化为了一道银芒一坠而下，一闪之后呢就到了地上，银光大放的打算施展遁术而逃。但是刚一和地面的蓝冰接触，银芒蓝光交织几下，银翅小马身形就为之一顿。就在这一耽搁呀，一道翅芒和一股蓝色的寒雾瞬间就从后面奔射而至，同时嗡嗡的怪叫之声也同时响起。小马眼中露出了恐惧啊，要想躲闪显然是来不及了，但反应也不可谓不快呀、啊、身形一晃停止了向下遁去，双翅狂闪几下，朵朵银花凭空在身躯附近浮现，瞬间就把身体包裹在了其中，看来那是打算硬接一下了。轰隆隆两声闷响传来，翅芒和蓝色寒雾先后击在了银花之上，立刻爆裂开来。大出韩立预料的是，银翅小马嗖的一声仿佛被巨力一击一般呐、啊，竟从银花中倒射而出，瞬间到了十余丈外，随之身形一个踉跄过后，就化为了银芒直奔囚笼另一方向之击射而逃。虽然说此火灵的遁速仍然是奇快无比，但是韩立瞳孔蓝芒一闪之下，发现他一只翅膀却明显的比先前少了一小截儿，一只马腿也开始模糊不清，隐隐的有银焰闪动不已。韩立嘴角这个时候泛起了一丝冷笑，终于行动了起来。背后呢，青白光芒一闪，一对羽翅浮现而出，随即呢轻轻一扇，一股清风而起，韩立在原地随风不见了。这个时候太阴火鸟等发现让太火逃掉了，毫不犹豫的又追了上去。但是因为呀、啊、这略一耽搁之下，银翅小马在空中呢将遁速发挥到了极致，银光连闪几下之后就到了囚笼的边缘处，一根蓝色光柱挡在了前边，此火灵当即就打算一绕而过。但是高空中的人形傀儡见到此幕，二话不说两手一掐诀呀，所有的光柱蓦然光芒大放，无数光丝一下子从柱子中喷出，一下化为了一张巨大的光网，密密麻麻的堵死了太火的去路。小马一惊，但是不加思索之下双翅一动，数十朵银花呢直接向网上击射而去，同时身形毫不停留的一头扎去，他竟然打算硬闯这个光网了。但是此火灵没发现啊，在他头顶上空处两朵白雾团不知道什么时候漂浮在了那里，并且此刻云雾突然一翻滚，从里面同时喷出了两股白淋淋的寒风出来，随之呢两条雪白的蜈蚣猛然扑了出来，动作仿佛闪电一般， 正是韩立早就布置在四周的六翼双弓中的两条。如此一来，下边银翅小马自然只能是无奈的身形一晃，一个盘旋暂时避开了两股寒风，同时呢又向另一侧激射而走。因为后方的火鸟、五魔等又再次的围攻追来了，但是就在他刚一掉头的瞬间，眼前黑光突现，一口黑色晶莹的飞刀凭空浮现，黑线瞬间在小马身上一闪而过呀。小马双目中露出了惊恐之色，眉宇浮现出同样的一道银线，身躯立刻分成了两半。噗噗两声过后，两片身躯化为了火焰的形态，银光灿灿呢，随即往中间一聚，瞬间的再次融化为了整只小马，但是身体还是模糊不清，没有马上还原成实体形态的样子。显然魔髓刀的诡异一斩就让此火灵元气大伤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头顶上空一声沉闷的雷鸣传来，一道青红一闪，韩立诡异的现形而出。他一出来就毫不客气的十指连弹，凄厉的破空之声炸起，十道火丝激射而出，一闪过后就洞穿了银翅小马的身躯。韩立同时口中念念有词，火丝一个缠绕过后，立刻呢将小马绕了数圈，将其捆束的密密麻麻。此火灵不防之下，似乎呢丝毫的反抗之力都没有的样子。韩立见此情形自然大喜，手掌一翻转啊，一叠早就准备好的禁制符箓浮现而出，一扬之下化为了十几道颜色各异的光芒冲大火射去。只要被这些禁制符箓贴上，对方就算再是火灵之体，也绝对是插翅难逃了呀。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大出意外的一幕出现了。原本被捆束着结结实实的银焰小马突然张口传出了一声嘶鸣，随之啊身体银光大放，火丝竟自行的松弛脱落，一闪化为了十道火线迎向了射来的禁制符箓。爆裂之声炸起，将符箓全都击成了飞灰，并且还直奔韩立击射而来。韩立纵然一向是镇定异常啊，见到此景也不禁是脸色微变，但马上就单手一抬，冲着火灵丝凝重的一招，顿时这些红丝一凝啊，才有一些不情愿似的全都没入到了他的手掌中。银焰小马趁此机会一掉头，又想逃之夭夭了。韩立脸色一沉，鼻中骤然发出了一声冷哼，刚刚调转头颅的小马一听此哼声啊，身躯骤然一颤，竟然没有办法自制的从空中直接坠落而下。原来呀、啊、他竟然动用了秘术。韩立背后双翅一晃，人在眼底消失，下一刻就出现在了坠落小马的下方。他也不用任何宝物，单手虚空一抓，一只紫色的光焰凝聚的大手凭空浮现，一把将这银焰小马强行的拉到了手中啊。随之紫焰寒光大放，一块紫色的巨冰呢立刻将此火灵包裹在其中。这个时候太阴火鸟和寒蛟也终于扑来，毫不犹豫的一头扎进到了紫冰当中，并在灵光闪动和冰块之间融合成了一体。而几乎与此同时呢，冰块中的银焰小马似乎从精神刺的眩晕中清醒了过来，马上身上的银焰一下子狂胀了起来，想要融化寒冰脱困而出。但是有同等阶的太阴真火加入冰封之后，他又怎么可能在短时间之内脱离困束呢？只见蓝色寒蛟和赤色火鸟在冰封中啊如鱼得水一般，围着此小马一阵狂喷，口中寒气将银焰一时压得死死的。就在这个时候，五魔也同样赶到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 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99回。